槽说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涛秀，大家好，我是老铁。哎呀，真是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这雨下的真是纷纷啊啊！清明节的假期，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去哪儿啊。然后我呢，清明节假期也是陪着老婆孩子去一趟嘉兴啊，去溜达。但是呢，由于咱也没车了嘛，就坐了趟绿皮火车去的啊，毕竟比较近啊，坐绿皮火车也就一个小时就到了。杭州有几个站啊，比如说有东站啊、西站、有南站，反正呢，我们就去坐了最早的那个火车站，就是杭州城站嘛，城站火车站在市区里，就最早的火车站了嘛。啊，以前我刚来杭州的时候，也是就是在城站下的车，这也是我来到杭州第一眼啊，第一眼的印象就是火车站啊，大家也都知道，你不管到哪儿，第一眼就是不是火车站就汽车站，那我就触景生情了嘛，都怀念了当时那个感觉啊。我一见到火车站，我当时不禁感慨，我过了这么多年了啊，一点没有变化。比如说有的别的车站啊，老车站他们会翻新嘛，翻新出来一个好的车站，就比如说像那个。这次去了嘉兴那个火车站，就是原来的火车站基础上，人家没有翻建啊，把地下挖空了，哎，地下建设了，哎，特别好。所以说，你看有好多种可能性啊，啊，所以说这次的去了城站呢，当然也跟我们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里面的建设呀、重新装修了都完全不一样了啊。刚来的时候也是破破烂烂的，但是呢。你到了那个火车站里，那感触我就比较深，我就想起了刚来城站的样子啊。我记得刚刚来杭州，那是我2011年的时候，啊，那时候也是意气风发，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精神小伙呢，啊。想想曾经年轻的自己啊，孤身拿着包裹就来杭州闯荡，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大江南北我都走遍了，那来第一次来杭州也没有什么陌生感。我这个人就有奇怪的一点啊，对一个城市没有陌生感，一到了个城市就好像这就是我家。这又为什么我到谁家我都感觉到很随意啊，没有那么拘谨的样子。别人就说这人可能自来熟，但是呢，可能跟我常年出去溜达也有一定的关系啊。主要呢。就是常年溜达了，你会磨练一种什么东西呢？不要脸。人要脸树要皮，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很多人可能过来发一些小问题啊，就说老 T 啊，我谈不上恋爱，我找不着对象，我不愿意交朋友，我不知道跟别人说话啊，在我是甭管是爱人艺人，反正我在爱人那一块里也属于非常爱的那一关。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在人面前嘛，我不敢说话啊；在事儿面前呢，我不敢揽事儿；在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总是选择逃避。这就是为什么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成功的原因。谈恋爱找不着对象，那多简单嘛，脸皮厚不就行了吗？只要你脸皮厚，子弹打不透，变成了城墙的拐角，那就足以说明你这个人有强大的内心，你不会为了那点羞耻感而感觉到害臊，对不对？有一天如果实在拉肚子了，马路上也可以没有羞耻感吗？开个玩笑啊，咱们最起码点伦理道德咱得保持啊。不过说当时呢来到了这里呢，给我的感触第一眼啊，我回忆一下，我今天这期节目就讲讲。其实到了那个地方，我突然就想到曾经的自己，那个感觉，曾经年少的意气风发，跟现在的这个中年老气横秋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就感觉到自己啊，离那个年轻的自己太远了。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回想我年轻的自己跟现在自己做比较，突然发现我少了很多的冲劲儿，而且呢，我身边也多了一个儿子，多了很多的责任嘛。如果当你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方，你走到一个相同的地点，就能触景生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说我们要为什么拍照片啊？就是拍照片以后，你就能够触发你曾经的一些记忆。很多爱拍照的人，他们就得有很多的经典的回忆。你看，这个大家不可否认吧？如果你拍的照的越多，你留存的照片越多，你去翻照片的时候就越能触发自己曾经的回忆，对不对？你一看照片，哎呀天哪，哎，以前咋自己把自己P的这么恶心呢？ 看了半天照片，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己照片。但是呢，经过了一些事情，我们再回想那个时候，感觉啊，发生那些事，充斥着特别好玩的回忆啊。就比如说我刚来杭州，我刚下了火车，我刚来杭州的时候其实是坐的高铁了，那个时候已经有高铁了，坐的高铁，但是在老火车站。那现在呢，高铁都分到别的站点了嘛，专门有高铁站了。那么这边主流的站点呢，比如说像老一点的城区的站铁啊，就放那些什么绿皮火车呀、快车呀、什么卧铺车都在这里。那么我当下了车的高铁站，我下了车，我出了杭州站，对我感触挺深。杭州站也是一样的，就是南方的这个车站跟北方不太一样，也都是属于下沉式的啊，就几乎都是你只要去一个车站都要往下走啊，那个飞机场是你要往上走，对吧？真的，你仔细分析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坐火车，你要往下走啊，基本都是要往下走的，往下一溜的呢，哒哒哒哒哒往下走。坐飞机呢要往上走啊，就一般都是在二楼，对吧？但是你要是坐客车呢，一般都是平的啊，直接就是你到一楼，它就在一楼啊，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从那个出来了以后呢，我开始往上跑啊，跑了以后呢，一出来了。映入眼帘的啊，就是一堆啊，你会发现那个很多的，你到一个城市，你就能感同不同城市的热情，知道吧？这个城市一看，你一来到杭州，你就会喜欢这个城市。为什么？热情，真的热情，一堆大爷大妈不认识你啊，真的一点都不认识你，大爷大妈哗嗒就把你围住了。哇天哪！你当时来到我一个从一个北方小城镇的人来的南方的一个小伙子，我对这个城市陌生，这是属于我在杭州见的第一波人，这一波人把我围住了，热情，哎呀，那种开心啊，就是那种表情，就是很开心。过来啊，围着啊，小伙子啊，小伙子，我这时候心想，我的天哪，我这么受欢迎了，哎，小伙子，小伙子，住店吗？住店吗？还有一些大哥也特别关心，哎，小伙子，打车吗？打车吗？我来到这儿呢，其实他们给我了一个地方，因为我来到这儿，我是要去刚开始就是应聘主持人嘛，然后他们给我找了个地方，啊，在下沙传媒大厦啊，我当时我在自己，开始找这地方的时候，当时没有手机，其实那个时候有手机了，但手机没有像高德啦那些打地图导航了那么简单那么方便嘛，那我就去往公交站牌去走吧，我就找着公交站牌，我就溜达溜达溜达，然后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那喊，哎，十块一位，十块一位，打车打车，然后有面包车嘛，啊，十块一位，我去哪个哪儿啊，直接就是打车去那个哪儿包车的，我说当时我就听，哎，这个挺好啊。因为你到一个城市啊，我跟大家讲不一定，你如果要去远的地方，近的地方咱们坐公交车，远的地方你看有没有那种包车的，如果有包车的话它就比较划算，你就是说花了十块钱的价格然后坐了个打车的价。真的，我在不同的城市当中都经常会坐这种包车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比较实在，真的，你花个十块钱开就到了，就花了个打车的钱，对吧？人直接时间又省，你坐个公交车你嘎又嘎又嘎一个半小时，你打个车你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我就去那儿花十块钱一进，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大学城嘛，就好多学生也是要上课的，正好赶上那个时间，然后好多的学生拎着箱子包裹特别多，那个箱子也多，然后我去那里呢，往那一坐呢，就没地方坐了。我去的晚了嘛，就是这就差我这一位了，就是差，快走走走，就差你这一位了。本来人可能想谁塞两个人，结果一来呢，大哥也不太热情了，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让我进去了，因为太高了嘛，对吧？一个人占两个位置，然后没有地方呢，给我搬了个板凳坐在那儿。板凳活动呀，它不是固定在那个地方的，它车一开就来回前后晃，你知道吗？只要车一开，一前进刹车，前进碰见红灯，我都感觉我那个凳子就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然后响声就是会产生出一种错觉，然后就发出了一种美妙的音乐，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关键尴尬的是什么？我坐在这个凳子上，对面坐了几个女大学生，然后呢，那个女学生呢可能是比较内向的，她其实她也挺尴尬，看见我一个老爷们儿啊，她坐在对面，我在那前后尬悠，然后她在那看着我，可能看时间长了，她晕车了，她不敢看了，一看我的天，她就要吐。首先声明，不是我长得丑啊，不是我长得丑，就是因为可能她背对着我啊，她坐在那个一排去。 他其实他也坐不稳的，他就是在那个后面坐台上放了一个板子，然后坐得稳的都有几个坐着，人都提前坐好了，然后你提前来了。但是他们提前坐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你说哎呀他们有座，但是你知道他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占座吗？车要凑满了人才走，所以说他们要在那个车上，比如说我坐半小时到了，他们就等于连坐带等一个多小时。所以说你不管在哪儿，你都有自己的便利啊，就是你失去和得总是中间有一个过程，有得必有失嘛。所以说在那天嘎嘎悠悠到了个地方，终于就是开始了我第一次啊来杭州的就是主持职业生涯，也就是从在现在第一眼看到了杭州的城站，然后到了我第一次工作的地方，再到我前两天去嘉兴的这一个点连接起来，就成了我在杭州这么几年，包括我在做节目这几年，因为我来杭州刚开始不久，我就开始进行了吐槽2012了嘛，对吧？我2011年11月多份我来到杭州，那么吐槽2012开始，我开始进行了吐槽2012的节目，也就是说我来杭州多少年，也就是我做吐槽节目多少年，所以说你现在听到的节目到现在为止还在更新，也就是等于是我在杭州的一个奋斗史了啊，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线。所以说我今天一直在想要做什么样的节目，突然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说一个城站的开始，到了一个城站出去旅游，触景生情，突然想到了我是不是应该聊聊火车站的故事了。刚来了杭州，认识到了这个火车站，其实后来杭州建了一个东站，一个最大的火车站，就是一般你不管是出行去哪儿，基本都是坐高铁嘛，你很少去坐这个绿皮火车了。绿皮火车第一慢，没有效率，但是你要坐绿皮火车呢，也感受不一样的感觉啊。所以说绝大多数我们都会去东站去坐车，很少去城站啊，因为城站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呢再加上它只是绿皮火车，我们又不怎么坐啊，就导致我们去的时间特别少了。其实当然这个城站它是正好在一个城区的中心，离西湖也不远，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一个商圈，你每次去的城站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挺有意思。我在城站其实发生了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在吐槽2013年的时候我做了一期节目，就是我去城站坐火车嘛，其实你老去城站坐火车就能发生好多好玩的事儿。然后去了火车站呢，过去呢跟现在不太一样，过去的城站比较乱，大家都知道火车站是最早以前很多人怎么说，就是不管社会各个层级的人聚集的最多的地方，因为大家第一有一点就是忙散，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赶路，对吧？你赶路呢你就比较急，一急呢就会有人有机可乘，因为这些要饭的呀或者是一些小骗子呀都会在这里呢去啊，你抓住你这个心理呢，然后进行一些诈骗行为啊。就那个时候我在吐槽2013年我做过这期节目，有一个小姑娘然后也是骗我钱，我其实以前是被骗过的，我没有讲过，我只是讲了我这怎么样把那个小姑娘那啥，其实我之前是被骗的。我为什么第二次我就很明确她是骗我的呢？因为第一次就是我走过去了以后呢，她就跟我说她没有钱了，当时说能不能，就是一个小姑娘说我没有钱了你能不能给我，当时我一开始一直想这个大哥我没有钱了，然后能不能请我吃个饭啊怎么样，然后呢给多少请我吃碗面。当时我一想心想这小姑娘真的是啊，请吃个饭这个家伙啊，哎呀这那我就着急赶路呀，我没时间请你，我给你5块钱你去吧。就是我那个时候给了钱了以后我走了。我走了，然后正好就要进站呀，突然发现又一个哥们给他5块钱，然后我就在那站着等了一会儿，一会儿功夫，他不仅吃了一碗面，那我感觉他就开始收了，等于一个牛排了都，就是一直在那要，一直在那要，站了一会儿要了好多钱，我都心想我他妈这发财了这。所以说这是当时一种情况，你看多年来这个东西还是屡试不爽。就是那一段时间真的不是说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远啊，这个东西你说现在在火车站见不到了确实也少了，但并不代表没有，我在生活当中我还是见过好多呢，以至于到现在我都是哇抵触特别深。前两天我在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你看不远吧，去年夏天我带着我儿子还有你屁嫂，我们骑着自行车，我骑着自行车啊，就公共自行车带着我儿子，然后在那等红灯，有两个等于说中年女人啊，穿着挺好看的衣服，说自己钱包丢了，然后没有钱了，能不能请我们吃个饭？ 就随便找个地方请我们吃个饭。当时其实我当时一看我就知道这个套路又来了啊，说没有钱了怎么样，着急怎么回家我就去不了了。我一看那手机拿的多少，就是手机拿的 iPhone 12吧，我那手机 iPhone 8。然后我一看妈，用手机都比我用的好，你真的是这样，这麻绳净找细处断，你对不对？那柿子你也不用经软的捏啊。我这啊、哦、我骑个自行车啊，这属于是最早的一个原始交通工具了，我还驮一个四脚吞金兽，你看看那些奔驰大 G 啊，你找一个。我的天哪，我在乎你，我当时说实话，如果但凡我有点钱，我可能也就哎没事儿，就当怎么回事，那心里嘛大概都是这个心理。但是问题是我没钱，我当时就跟大姐说了，我也好几天没吃饭了。我掏出我那破烂手机，你的手机用的都比我好，我怎么会比你有钱呢？最后两个人讪讪的走了，我看走了呢也是继续往前走，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找我呢？我当时心想，我两个字写的什么？善良吗？所以说对那次啊，就在火车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到我后来不管谁跟我要钱我都不会接受，因为那种感觉是感觉你都被骗了。所以当时我出行啊，就那次我是去上海啊，上海很近嘛，然后我就内心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这个抵触心理，也就是感觉我被骗了，但是我特别想去跑过去跟那个小姑娘去要钱去，但是心想面子又拉不住，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赶紧就走了。其实小姑娘也是这儿骗一会儿他就转战阵地了，就是怕你人会找回来。我没办法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就越想越生气啊，很难过，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过了几天呢我回来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去那个哪儿，去我妹妹家，我妹妹在苏州嘛，然后我要去了，又碰见这个小姑娘，哎，好戏开始。当然这个姑娘不是同一个人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又一个小姑娘过来说没有吃饭啊，大哥我没有吃饭啊，我这个真饿了，说实话你能不能请我吃个饭。这小姑娘一说这话呢，我当时就开心了，因为那天我买的票我还真不着急。那天是怎么回事，跟一个朋友我们去在杭州市区里玩，玩完了以后呢我就去火车站，因为我是下午的车票，我中午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去主要是我说意思是把票取回来，然后我要不然去周边去玩一玩，玩一玩我再回来坐车，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根本不急着赶火车，所以说我一不着急了呢，我就发现了我的玩心就大起了。不是，哎，你既然饿了想吃饭，哎，那没事儿，我大不了反正我就请你吃个饭呗，图个玩啊。然后我说小姑娘你没吃饭吗？他说没有没有，我饿了，我钱包丢了，什么都丢了，我好几天没吃饭了，能不能请我吃个面？我说好呀，啊。就是那大哥你给我15块钱就行了，我自己去吃。我说不，正好我也饿了，咱们一起去吃。当时小姑娘那个脸啊就纠结，那你知道吗，那感觉就是整个脸都揪到一块儿了。我当时心想啊，这肯定是刚吃完饭过来的，因为那时候中午嘛，我也正好没吃饭，我这领着又去了。去到旁边有一个那个时候有个真功夫啊，好像是一个面馆，那面挺大的，那个时候一碗还挺贵的呢。我说实话，我当时看那面价格，我确实有点心痛。那也就给他吃吧，上吧，就上了一大碗。当时那一大碗吃，我说你吃吧，啊，领他去了，那没办法，必须跟着去啊。啊，不用不用，我当时拉着就给去了，拉着去了吃碗面嘛。他可能刚吃完饭，那碗面看那个面条啊，这么大一碗啊，眼泪就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是感动的，还是看着感觉有点吃不了啊，是饿的，我天。那说吃吧吃吧啊，他就将将巴巴把那碗面吃了。那碗面他能吃进去，已经说实话啊，强弩之末了，就因为真的是饿了啊，是饿的都不行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已经吃饱饭了。再一吃他又表现出那个饿的劲儿，所以说那个表演真属于啊，就是影后级的。吃完饭了啊，吃完了一碗面，我说再来一碗吧，啊，好几天没吃了，我又给他要了一碗。他说真不吃了，我说吃吧吃吧吃吧，又看着他把那一碗吃完，就那一碗吃的是非常慢啊，反正我也不着急嘛， 说大哥你着急赶路，我不着急，我不着急，你吃吧吃吧吃吧，吃饱吃饱啊，吃饱了以后咱们再说。然后他就在这儿，哎呀，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啊，哎呦。然后再说我一米八几大高个在那站着呢啊，确实是有些唬人啊。然后我那儿也挺感动啊，看着小姑娘吃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她可能自己也真吃不下了啊。但是我说没事儿，咱就为了把这谎面，说你反正你吃完了吧，吃完了如果要是还缺钱吧，我给你买个车票什么的或者怎么回事啊，我只是大概是许的这个东西，为了这点钱嘛，坚持吧啊。一边流眼泪一边在那吃嚼嚼嚼。后面有几个，我记得三个东北大哥特别好心。你说东北啊，东北人真的是说实话从骨子里那就是善良。你虽然说吧，那时候你说在北方啊，你说打架好勇怒狠，那或者瞅你干啥瞅你咋地，那时候就有一个北方因素吧，但是你从骨子里发出来都是善良仗义啊。我有好多的东北朋友，我对东北人的这个真的大拇哥啊，真的是仗义，非常仗义。你出去到哪儿，你走到哪个地方，比如说有次坐火车，我见一个东北大哥啊，就坐那里吃啥喝啥，人自己把包里拿出来就自己喝，哇，这特别豪爽。然后俩人分享，特别好。所以说你在不管走到哪里，你永远身边不可能没有一个东北朋友，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三个东北大哥也是赶火车。在那里也吃面呢啊，吃了面，然后我看他包里拎着很多方便面，还有啤酒啥都在那个塑料袋里拎着呢。然后一听这小姑娘说是啊，这没有饭吃了，或者是丢了，那三个大哥特别开心，哇呀，就是热心啊，你回不了家了，没事没事，我给你买车票，因为这是火车站，这就是客运站，火车站旁边就是有那个长途客运的，离这儿有不远的地方嘛，大概有个3-4小时的那个客运车程。然后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大哥开心的啊，哎呀我你这没有地方，你哪儿的没有车票是吧，啊那吃饱了那小云亲我给你把车票买了吧。哎呀我的天哪，那个小姑娘哭得更厉害。一开始默默流眼泪，听大哥这么一说哭出声了。大哥也说哎呀小姑娘别哭啊，别感动，没事啊，谁出门没遇个难处呢啊，我哥帮你啊，这出门都是帮都是朋友啊，别这在乎。然后三个大哥的啊，小兄弟谢你啊，然后这事儿也交给我了，我就坐楼远处看着啊。三个大哥给小姑娘买了票送上大巴车，然后给小姑娘挥手道别，然后给小姑娘扔了一袋方便面，扔了几根火腿肠，小姑娘流着泪坐车走了。我也不知道到那个地方他能不能回来啊，反正他的宿舍应该就在火车站旁边。那几个大哥做了一件好事，我心想坏了。反正这时候这个记忆吧，就是曾经我年轻的时候，要是现在我不会做了，我不会花时间去做这个事儿，但我可能就是你啊走了。但是回想起曾经我到了那火车站，那天我还跟你们屁嫂在讲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从上面月台一上出来，就正好碰见那个你们屁嫂那个地方，然后我说就是这个面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碰见那个小姑娘。当时一想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在2013年已经讲过，或者是我以前曾经讲过这个段子，我不想再拿出来讲了。但是今天触景生情，我说就应该是再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分享一下，跟大家也讲讲。所以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并不是说在意这个事情，而是我突然发现我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闲，那么有时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然后那个过程当中也会形成了我想到了我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想到了我这个曾经这些年我这样一个心路的一个变化历程。过去我可能会有一些搞怪或者是一些整蛊的方式吧，那不像现在啊，就现在你想让我去搞这些我不会搞啊，我成熟了稳重了，我不会去早搞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的，就早上我就感觉心态又逐渐变老了。其实坐到了那个绿皮火车也是有深有感触啊，就是现在的绿皮火车跟过去的绿皮火车不太一样了。过去的绿皮火车那个座贼硬，现在的绿皮火车呢稍微坐软一点。但是我一直怀疑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火车，我不知道这个绿皮火车跟高铁有什么区别啊？但是我总感觉跟高铁的宽度是差不多的，但是为什么座就那么窄？两个人坐在一起都真的定挨着定，我的。如果说有一个社交软件啊，如果有一个社交软件，如果 在火车上建立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各个地方咱们可能不认识，我不知道有没有地方会研发这么一款，就是因为现在跟火车搭讪嘛，大家也都不怎么说话了，咱们就是通过互联网啊，只要往那一坐，咔嚓一连接，咱就有个弹出来你隔壁坐的是谁，或者愿意是否连接。我觉得这有这么一个社交软件大家会更好，名字就应该叫定定定碰定啊，定定，你定定一下吗？定定一下啊！哎，我定你了，哈哈哈！哎呀，大哥去哪儿？我觉得这个不管在哪儿都可以适用啊。比如说，你定一下，定一下火车啊，定一下大巴车，定一下地铁，定一下公交，对不对？只要你一碰定，就马上你大家都知道定是啥吧？我就想问一下。定用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用定用一个非常科学的说法，而且又不失雅观的说法，这个地方叫做臀部。那如果你要叫定定，不如叫臀定也行，反正都是。我这一说定，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以前曾经有一个段子啊，就是说去。那是老段子了，就很早，不像现在一样啊，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儿。但是那过去啊，大家都不太懂这个事儿，就是，也就是改革开放刚开始啊，九十年代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上可能没有坐过公交车啊，刚一去了北京首都了啊，北京就是哎，这个有公交车啊，第一次坐也不知道该怎么坐。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历？就第一次坐一个车，或者第一次坐各种交通工具，大家都有紧张情绪吧？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坐，或者是周边没有那么多人，大家不能，过去也没有现在像互联网这么发达，可以查询，可以有什么教程，完全靠自己摸索。就是从下面，比如说从农村啊，或者从那个县级城市出来的，然后第一次到了北京，然后坐了趟公交车，说这哥们儿去坐公交车了，上来了以后呢，走走走，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在办呢，然后上来，然后乘务员让他买票，他就买了。说去哪儿？他说他去永定门。北京的永定门非常火啊，就是过去有个永定门的汽车站啊，大家知道北京有好多门，永定门、德胜门啊，很多的啊，西直门啊、东直门等等等等。然后他就去永定门啊，去永定门坐汽车啊，长途汽车。到了永定门呢，他就走，就因为人特别多嘛，啊，有人特别多，然后那个他就当时。他就去那儿了，然后因为人多他挤不上去，然后车一关门呢，当时一关门啪就把他屁股夹住了，他当时就喊那乘务员，哎，夹顶了夹顶了夹顶了夹顶了。当时那个乘务员就说，哎，这个东西啊，你就太粗俗啊，就不文明，然后把车门打开了，进来以后说，以后不要说夹顶了啊，这个不要夹顶了，不太文明，以后说屁股啊，夹屁股了啊。对，就是你，因为你说你夹定了，我们不可能不太理解啊，听不懂你说什么意思。所以说当时车开了好久了，也不知道这个人一直为什么说夹定了，后来才知道啊，就屁股被夹住了。然后呢，那个售票员就跟他说了啊，你可能那个你下次以后要文明一点啊，这个地方你要说屁股，不要说定啊，他就记住了。然后售票员说，那你去哪儿啊，大哥？我去永屁股门。这个其实啊，这一个小段子，就突然想到了，这是好多年前，这是我们口口相传段子，这不是网上说的，也算是一个谐音梗。其实过去当开始我们的笑话特别少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就为一个小笑话就笑得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哈哈笑的。但是你突然发现这么多年了，你大家可能对于一些笑料也有所抗拒了，哎，突然感觉到不管你说太多的笑料，或者你说太多的有意思的事儿，反而激不起兴趣了。可能是你本质上你的心态产生了变化。所以说通过这次我去了城站，我突然发现了，虽然老火车站外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变化的永远只有你的心境。随着时光的不断的推迁，你看突然发现你自己已经不是曾经年少的自己了，你自己的心变成了那个老年持重的心，哪怕有很多20多岁的人已经开始不自重的叫自己老夫了。甚至有的小姑娘的颐指气使的，哎呀，这真的是奶声奶气的那老娘怎么样？ 但是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突然发现大家也都开始不怎么说话了。火车上这个绿皮火车没以前那么热闹了，很安静，大家也不聊天，也不怎么样，然后彼此之间也没有搭讪的这样的事儿，就安安静静坐到火车。火车上最繁杂的永远是那些推着车售卖的人，哎呀，卖这个了，卖那个了。突然发现车上没有嘈杂的环境，没有彼此分享的环境，能睡觉就睡觉，不睡觉就大家都走，大家也彼此不聊天，然后保持沉默。我突然发现了。你很多年前的火车跟现在的火车变化的永远不是说火车还是那个绿皮火车，火车站还是永远那个斑斓的火车站，但是变化的永远是坐火车的上的人。就是当你人变化了，你突然发现氛围就有些压抑了，那整个让你旅途当中以前让你开心快乐的彼此之间分享的那个过程没有了，然后反而是一种比较沉重的那种心情，这可能就是成长的烦恼吧。过去呢是年轻人爱聊，那、大一点的人呢呵呵的应着，但是现在你突然发现年轻人也不爱聊了，彼此之间呢就是哪怕同行人来的人特别有意思，就彼此看着手机，各自看手机也几乎不聊天，其实这个感觉还是少了曾经那点默契。你突然感觉到人真的老了以后呢就少了很多有没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呢时过境迁了也反而感觉到人是不是心思老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突然感觉到大家不妨也可以做一件曾经，比如说你刚到一个城市，或者是你曾经在某个地方出来的一个点，这是你城市的出发点，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的出发点，你去看一看的那个地方。就比如说每个地方的火车站或者客运站或者飞机场，你那天第一天到的时候跟现在的对比是什么样的，你去那个地方你不坐，如果有一天放假了，你可以单独的去那儿就站一天，那感触也是不一样的，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触啊，不一样的回忆，你回来了保准你有很多的收获，好吗？可以，各位朋友，如果第一次吃过牛肉干，我不知道多少年啊，你大家可以再买去一袋牛肉干，再咬一下啊，再尝品尝一下第一次吃老七牛肉干的感觉，回味一下当时的自己是怎么样的。这也算是一种记忆的碎片，我们提取出来，然后做一个叫做横向的对比。其实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当你比完了以后，你突然很多那种回忆会冲击你的脑壳，哎，很有意思的啊。好，吐槽车百态，幽默面对人生，肯定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近的嗑。喜欢老 T 节目别忘了多支持一下啊，买斤牛肉干支持老 T 一下啊，我谢谢各位了。当然了，各位朋友打赏的也别忘了多多哎稍微支持一下，打赏的然后赞助的，然后到时候你就可以出现在我节目里的赞助龙王里了啊。当然这个咱牛肉干啊，喜欢的朋友想吃的啊，赶紧来某宝去搜索老 T 家的店铺吐槽脱口秀，还有直接搜索宝贝名称老 T 家特产牛肉干都可以，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多支持一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实在找不着的话可以加老 T 私人号，拼的老 T 2012啊，是我的，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朋友圈，当时我所有的互动留言我都会发到朋友圈里，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多支持一下。那么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啦，也非常感谢各位宝子们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不见不散。